欢迎收听真人突然，我是林阿胖，
我是瓜哥。
瓜哥，我跟你讲啊，今天来录音啊，在录音前啊，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这个小故事啊，就是我前天去剪头发。好，那剪头发的话，因为，瓜哥，你是那种会给固定人剪头发的吗？
不一定耶，但就是会有比较蛮常去拿几间，就是给谁剪这样子。
哦，然后那个，我就是有给固定的人剪，然后我应该剪了差不多，半年多了，半年差不多也是剪了四五次啊。哦，然后平时跟他聊天，他是一间发廊的店长，一个店长，一个姐姐，然后感觉跟他聊天也是，蛮开心的，然后他的服务也不错，然后他头发也是剪的算是蛮利落的，每次给他就整理也算是。怎么讲？虽然说稍微贵一点，跟以前那种百元剪法，以前都剪百元剪法有差了，但是就现在稍微多花一点，但觉得，相对的服务是更好的，那我也觉得说还不错，不用每次都跟他讲，我要怎么剪，我要怎么剪。有几次我直接坐下来之后，他就自己帮我修一修，然后我就付钱走人这样，我蛮喜欢这种感觉啦。然后呢，
老点的概念，
对啊，你不要。
对不对？
讲老点，如果这里有听众懂什么叫老点哦，那你也很糟糕啊。好啦，
这是一个老点的概念。
讲回来，我要说问题在哪？这个小故事就发生在啊，因为最近，小弟人生有一个大转折哦，还，稳定之后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讲哦。反正就是最近这个生活比较操劳啊，那刚好因为这个天气慢慢要转热了嘛，所以我就决定来剪个短头发。听众们应该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跟瓜哥长什么样子，但这不重点。好，反正我的头发就大家就想象有点像是，就有点比较油头的概念，然后，稍微长一点，然后呢，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天气变热，然后最近都不戴帽子，我就想说，那我来剪个短发，我想要剪很短。然后呢，我就跟那个店长讲，我说啊，我这次我想要剪很短，那你有没有建议的发型？然后啊，他就看着镜子。就看着镜中的我，然后他就想了几秒，他就说：“你知道这个什么栗子头吗？”我说：“我知道啊。”我说：“那你想要像这么短吗？”我说：“那个长度是还 OK 啦，但是栗子头这个发型很重颜值。”那结果他
真的很吃颜值，
然后就干，我跟你聊天这样就算了，你知道他就看着镜子中的我，他就对耶。看，太伤人了吧！
算老实生意人呢，
太伤人了吧！妈的，
有良心的店家，有良心的店家，
我算客套话吧？还是你觉得我这种客套话不应该？不是啊，
他就算有良心的店家，也不忍苛责啦。毕竟他也是针对这件事情做评论，附和你啊。
我跟你讲，你如果说不忍苛责，这我完全同意嘛，对不对？你这没什么好苛责的嘛，人家这。大家本来不要说大家了啊，我本来就不是靠着脸吃饭的，但是不是你做服务业，你这样回话，你不觉得有点失礼吗？他那个态度是干他深思熟虑然后看着我的脸，然后再说一句，对耶，看够他小，有点受伤了。不是啊，太诚实啊！就像你讲的，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嘛，不能苛责嘛。但我就觉得我有点受伤嘛。
我想他没有想要攻击你的意思。
是，
你能懂的。就像我平常跟那些店家，就是其实我们是发自内心，就是针对事情，不针对个人。
他用主观的态度在形容一个客观的陈述。
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所以也不忍苛责啦。对啊，就是我们要去知道其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不是一个恶意的攻击
啊。对，不恶意啦，
这头真的，因为他真的很难驾驭的一个头。
对啊，
不过你后面慢慢可以驾驭的啊。现在瘦那么多了，后面就是搞不好在就是十年后、二十年后，整个型你就可以驾驭这个头啦。
有点太久了，
就 old school，
有点太久了，
这就是恶意攻击了。
我们进入节目啊，你这个就真的是恶意攻击啊。
对 对，我这就是真的恶意攻击，所以你有觉得那个老板娘人不错。
我不想跟你，我不想再跟你继续讨论这一题啊。我这样满满的恶意啊，这种话就跟我们每次开口之前先讲无恶意。我跟你讲，接下来他妈每一句都是满满的恶意啊。
对啊，撸条钢熊条钢一块，
撸条钢熊条钢。好，我要进入节目了哈。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身边有没有确诊痊愈的朋友？
你是说，哦，你说确诊，然后等于是结束隔离了嘛，然后出来是阴性的出来
啊？你这个讲法也对，对对对。如果以现在的广义来讲是这样啦，嘿啦。
有啊，
你有这种朋友吗？那，哎、欸，你有没有跟他们聚会？
没有
哦，没有跟他们聚会哦。好，那因为我最近有确诊的好朋友，那就是他解隔离之后，那我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聊到说，就是确诊后对他带来的什么影响。那其实也有说，就是已经好了之后，有时候喉咙还是会干干痒痒的，然后会有一些干咳的症状，然后再来就是会怎么讲，就比较容易喘哦。这些我们都在新闻上面都其实有听过嘛，对吧？嗯、那可是啊，讲到这里就想要跟听众们分享啊、哦，以前啊，很多人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要去 PTT 上发问。哦，开头第一句啊，我有个朋友，每次都这样，我有个朋友。哦，那但是其实讲的都是他。哦，那可是呢，这篇贴文啊，这个男主角啊，他就很认真了。哦，他就说就是我啦，哦，就是本人啦。哦，他说啊，因为这个他痊愈之后啊，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殖器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每次啊洗完澡不久之后，下体就会飘出异味，哦，那飘出异味呢？他在想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没办法确定是不是因为他已经二十几天哦，因为这个男生他单身啊，哦，是不是因为二十几天啊没有清腔啊，哦，没有清腔，所以导致才会变这样，跟确诊无关，哦，会不会跟确诊无关？哦，然后呢？他就讲说有异味嘛，那他就继续讲下来，然后听众们就是不听众，观众们也想要看说，哎呀，他到底讲些什么嘛？他就发文讲啊，说自己的胯下最近在洗完澡之后啊，都会飘出一个鱿鱼跟面的味道。哈，鱿鱼跟面，
鱿这算是蛮特殊的一个味道哦。
鱿鱼
好像还没有，
鱿鱼跟还要加面。
就加一个米粿的味啊，米粿那款味哦，就是面碱的味道。
那我们本集就开始进入我们这个介绍美食的环节哈。
美食推荐的环节。鱿鱼跟面，
这不行，这一集这样太水了，真的太水了，灌水灌超多的。开场完之后开始进入美食推荐的环节。没有啦，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不是这。怎么讲？这个作者很奇怪啊，就是不是你可以去描述有怪味嘛？但鱿鱼跟面的鸡鸡到底是什么味道嘛？
就鱿鱼跟面的味道啊？
不是什么样？干我不知道怎么描述的，怎么可能是一个百分之百鱿鱼跟的味道？你鱿鱼跟有什么？沙茶嘛？
我们应该先定，对，我们应该先定义鱿鱼跟面应该有的味道。
啊、哪一种口味的鱿鱼跟面啊？南部北部有差。
对对对对，我们应该要先定义出来。对，下港可能加一个甜甜的味，对不？啊，你可以吃开，可能诶，因为每个味道有不同的解释嘛，甜甜的味，哦，安尼可能糖尿病哦，对不？
啊、有的地方不加沙茶，
对对，
有的地方加沙茶。
嗯，啊、有人要加醋，有的不爱加醋，对不对？啊、有的勾芡比较厚，有的勾芡比较少。鱿鱼的种类用的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发泡鱿鱼，对不对？出来的味道要看它是综合鱿鱼羹，还是里面是有啊纯的发泡鱿鱼羹的？哎，不一样。
综合鱿鱼羹里面够有肉羹啊。
对，所以就是要定义它。然后，如果你又加了香菜，哎，那又多出了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哎，越来越恶心的啦。
对，所以如果就是它下体，它下体，对，它飘下体飘出鱿鱼跟面的味道，
辣椒啊，哎，对。
所以它应该要巨细靡的再讲清楚一点，就是你的这一碗鱿鱼跟面，哎，是北部口味。还是南部口味、欸、是有加香菜还是没有加香菜，是有加黑醋还是没有加黑醋，对不对？还、啊、是宽面、粗面、细面，对不对？白面，哎、欸，有差嘛？
有面也有差，
不赶快嘛？对呀、啊，因为面的味道不一样嘛，面碱的味道不一样嘛，所以它形容的不够具体。
而且你知道他、
哦、但是如果要就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口味的鱿鱼羹面都不应该出现在你下体的味道。
对啊对啊，而且
还是就是这几天吃太多鱿鱼羹面。
我真心在想一件事情、哦、我真心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不是包皮没割。然后我就看到后面啊，他就讲啊，他说啊，他以前啊二十几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割包皮，所以导致也就会有一些异味啊。但是在他割了之后，味道就不见了。哦，味道割了之后味道就不见了。那味割了之后味道都不见了，因为确诊之后你飘出了鱿鱼羹面的味道。好吧，那我们来定义看看，到底是割包皮之后的阿娇啊，他的鱿鱼羹面，哎，是南部口味的呢，还是北部口味的呢？那是加香菜哦，还是加
九层塔？我不觉得，就算没割包皮，也下面没割包皮，下面就应该出现鱿鱼羹面的味道吗？
对啊，不是这个推给确诊太奇怪了。那我们今天再讲句实在话，我们其实节目一直以来其实也聊了蛮多跟疫情相关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大家近几年的生活嘛。那疫情也不是只有台湾有啊，对不对？那外国人如果说跟你有相同的症状，那他怎么在网络上跟大家做询问？对不对？
而且国外也没有鱿鱼羹。
对呀、啊
欸。
所以我觉得齁，其实啊，
跟确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我的想法是跟确诊有关系，但是啊，他的后遗症不是他阿娇啊的味道变的，而是啊，我觉得可能是鼻子出问题了。
哦，
哎，有没有？
确实有可能、哦。
对，因为之前有人讲过啊，就是说
损害到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损害到嗅觉。
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啦。
对啊，因为有人说。就怎么讲，
嗅觉、味觉是有例子
的，香的变臭的，
嗯、
然后臭的干更臭，黑了
影响到我们现在已经厘清了一点，就是这本身应该不是鱿鱼羹面的原罪，
对啦，
对吗？哦，那这应该是也不是阿娇啊的问题，应该是他脾康的问题。
如果就算跟阿娇啊有关的话，可能也跟个人的清洁保养有关。
卫生习惯不好，
卫生习惯不好了。你可能只是臭了啊！你不要去污名化鱿鱼羹面呐、
啊。对，饮食习惯也不好。
对啊，为什么饮食习惯不好？
可能长时间都吃同一类型的食物嘛，导致你身上就有这样子的味道。
啊、
你可能连吃一个月的鱿鱼羹嘛。
那我们
面
在这里，如果啊，哦、如果这个，欸、不管他是不是我们听众、哦、那也许我们听众也有这样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的听众都，欸、这个。不要讲我们听众怪怪的，我们听众是见多识广、哦、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啊，告诉大家每天吃凤梨好不好，吃新鲜的，不要吃凤梨罐头，据说有帮助啦。
然后就会出现的凤梨罐头的味道，他说哦，你这欸这台风
台风
欸
这台风欸台风的啊，看好爽哦！到底在攻阿小
啊？所以这本身不是阿娇的原罪，
不是
那可能是确实，那应该跟确诊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案例，可能是有相关的啦，就是影响到你的嗅觉嘛，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就是注意，可能我觉得就调整一下吧，就是饮食习惯稍微可能调整一下，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
啊，对啊，
所以不知道他平常有什么样的习惯，饮食习惯啊，然后确诊之后，所以你啊，不然如果你一直觉得是阿娇的问题，我肝胆嘛挂掉嘛，
哎哎，
对不？
你没办法解决问题，
你
就解决有问题的器官哦。
啊，那就是解决问题啊，就是他就不用再怀疑说是自己阿娇的味道。哎呀，
挂掉拢无味啦，
对吧？对啊，
挂掉拢无味啦，到底在讲啥？
两个选择嘛，对，没挂掉嘛，没可以来评下底后嘛，不要弄。
但你知道讲到这个确诊这件事情啊，因为你看最近这个，我觉得啦，吼，反正就现在政府做事其实给 game 都是批评的也有，赞许的也有。但是啊，台湾能够在短期间内，因为以我跟瓜哥现在录音这个时间啊，好像明天还是再过两天。就要直接让快筛阳性通通当成确诊，所以接下来还会有一个
就在我们录音的当天。
哦，是当天哦。
对，
最近太忙了，
就是今天。
哦，那我觉得啦，就是说接下来大家都会经历所谓的高峰期。哦，而且甚至不是高峰，是高原期。哦，就是它会有一大段，然后每天都维持在很高的状况下。但是啊，也是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快筛做得够。哦，快筛做得够，那也感谢就是啊各个国家的一些研发单位，他们把快筛做的算是精准度算是不差啦，哦，精准度算是不差啦，那能够让大家就是快点筛出来，那我们看后续看怎么去解决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相对也是一个面对问题的做法，也许做得不好，但至少有在面对问题嘛。可是我干前阵就看到一个很智障的新闻。不是智障的新闻，是一个智障的一个文章啊！哦，这篇文章是什么呢？瓜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了，我念给你听啊！哦，他还用一个括号哦，帮他自己的文章打了一个标题哦，然后放了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呢，就是快筛试剂啊，哦，把它拆开啊，哦，然后就两个塑胶片嘛，然后呢，他就在文章里面写到啊，括号里面写不愿面对的真相哦，然后底下就写了两片塑胶壳成本不到 0.5 一。一张纸条连 0.1 公克的纸浆原料都不到，组装起来然后卖180，水很深啊，笑死。我看到这个文章我吓到了，哇，现在白痴讲话都这么大声哦，水很深，深你阿嬷咧，
我也笑死了，怎么会有智商这么低的，
不是干那种水很深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智障，你知道吗？是这样勾起你心中的歉，是不是？那很智障啊！这种讲话方法，我都觉得那种怎么讲，就是你把一句话好像讲得很吊诡，好像显得说哦干，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想法最特别。干，是不是你低能儿哦？啊，研发都没
钱哦。真的很特别啊，他跟人家想法真的不一样啊。
干，很屌哎、欸，
确实不一样啊。
哎，你看这样，
他这是一个认知作战啊。
哎，认知作战怎么说？
嗯，我跟你讲，他就是想要试图在网络上带风向。然后告诉你说这个政府 A 了很多人钱、
哦、
然后这个东西它已经被做成图传在就是我们乡下的国民党社的群组里面、
欸、我跟你讲我有说到这样
在广
传、欸、不要说你们乡下
在广传、欸、
我也有说到这样，
对啊，在广传、欸、它就是一个认知作战啊、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蠢到就是有时候就是怎么讲呢，他觉得就是、欸、好像窃喜抓到一点小把柄，
嗯
哦，然后可以告诉大家说，哦，你们都没发现，只有我知道，哇，政府这样在骗人。
拢你知诶，咱拢唔知。
诶，干啊，就是因为他必须要传到这种，就是跟他同一个同温层的智障的白痴，一群智障白痴里面呢，他们就会有同样的共鸣。
嗯，
他们就说，哇靠，太夸张了吧？这政府到底是在干嘛？然后开始配合做图片，然后开始广传。
嗯，
啊，一样就里面就是有一些可能。传说民意代表顶着高学历光环的，也就在群组里面，
嗯，
默不吭声。
就点点啊，反正就有人在喷啊，啊，有人在喷也是算是得到他想得到的这个声量。
对啊，
对啊，
就是他获得就某他们就是属于这些既得利益者嘛，他就是这个群组里面既得利益者嘛，尤其今年要选举。
对啊，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说，就是你要当所谓的一个网军啊，你想要带这个风向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啊。我觉得以后可能大家要设，我们要必须定一个标准，就是智力测验啊。
嗯，
我觉得至少要超过20哎、欸。
等等，70以下就是低能儿，没有超过20是什么概念？
这，但我觉得这个没有超过20哎、欸，怎么办？
我跟你讲，瓜哥，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你是说他想要做认知作战，跟去带声量嘛，我反而觉得他智商很高，但是他就是干你娘那个心有够坏，
但是他发出来的东西。智商很低啊！
啊，他就是因为他去
啊，我知道，因为他去同样骗那一群低智商的同温层，
因为他去骗聪明的人骗不过，但是骗笨蛋，哎、欸，讲的哎，那个纸不到 0.1 克，
就是、
两个塑胶片，
智障去骗智障啊，
对啊，
就是智商25的人去骗20的，
干，对啊，
对，
我是觉得反而是那种叫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会做这种，如果说光跟你的定调认知作战，因为我现在听我也觉得干认知作战的感觉真的有，因为我也这样讲，我有收到这种赖贴图。那如果真的是认知作战的话，我不得不讲啊，做这种事情哦，真的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啊，坏透了，真的是坏透了。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都觉得那种人干是白痴，但是今天啊，讲句公道一点的，其实 像我们这个年代，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接触网络讯息，我们有时候都有可能不小心被带风向，那更不用说那些长辈，他们动不动就把那些那种赖的那种什么长辈图，然后当成圣旨哦。哦，说什么哦？感冒的时候喝蒜头加温水就会好之类的那种偏方，会相信这种东西的人，讲真的，他真的也比较难得到所谓正确的资讯哦。那我反而觉得，咱做少年仔哦，你管不了别人的长辈啦。但是如果真的听到自己长辈在讲这一些哦，我觉得啦，好好沟通，让他知道，因为他不像你有这么多了解知识的管道，他有的就只是那些坏人，然后传那些那种认知作战的贴图给他而已。
然后有时候他们会选择性的接受自己要接受的讯息。
是啊，
就是他自己觉得我只想看这一种消息，反正后来我都没看了，我就相信这一种。
嗯啊，
安尼算生活嘛，过了真可怜啊，咱讲真正啊，无法度嘛。
嗯，
就是他能够得知的，可能就是确实是很少。
哎，以前都觉得认知作战这种东西哦，感觉很像，有点像是什么喊口号，他会觉得他是一个口号，哪有这么夸张？哪有这种真的在生活周遭？但说句实在话，还真的是现在都是这样，就整个网络上啊，现在真的都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所谓的认知作战。其实大家去看一下很多那种怎么讲，很多网络的新闻啊，不然就有一些那种。这个之前也跟听众们聊过，就是很多那种做新闻的网站，那些新闻网站其实他们常常在固定帮一些，我们先不要讲政治那一块，你们仔细去研究哦，有一间非常有名的大卖场哦，外国的大卖场，哪一间这个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他常常就有那种东西呢。只要推一个新产品出来，哦，就会在底下，然后被写成一篇文章，说的哦，网友都说这个超神，哦啊，怎么买不到，哦，怎么又要排队等等之类。我跟你讲，其实那也是一种认知作战。所以这种东西，
但至少他不会是这种，就是散布这一些，就是所谓的负面的假消息的
东西。对啦，他不是在骗人啊，他应该也骗人，
那
不一样。反正就对负面的东西、啊，
他是有一个产品出来，他没有是利益，是他个人本身的商业利益啊。但是这种是像这种用这种
公北差啦，
说这快筛这种，就是你在谎造一个东西，然后还谎就是。谎造出来的东西，你几乎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然后去骗那一群也是没有大脑的人。
嗯，
这有时候我就觉得，就是看他妈现在的他妈网军都这么不专业吗？就这么好当吗？
嗯，
就这个东西感觉是你一点 common sense 都没有、欸。
因为你今天明明就是，我跟你讲，你今天在做网剧的那些人，你明明就知道你在讲的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但是你还可以讲的这样义正言辞啊，言之做作这样子去，
好像很神秘一样。
对啊，然后你去骗那些比你，干讲比你笨很怪，就是讲你去欺骗那些得到知识的管道不如你多的人。嚯、哦，然后带大家哦干画穷画怕，然后去网络上那边动不动给人家出征。嗯，干，民主到最后发展的状况真的要变成这样吗？但是如果一旦去做网络的管制，又变得说，哦，人家说什么网前置网络自由杀小的，可是我觉得反而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改变那些拍狼啦。我真的觉得拍狼，因为我现在就讲给瓜哥听，我觉得那种人哦，他们真的不见得笨，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拍狼啊。那我们能够做的，讲真的就是。如果听到这边的听众们，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有数啦，就是让自己在辨别事实的时候更加有素养。那我们怎么讲？越懂得去判断真相的人越多，我相信这些人他们就没办法再去带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去影响大家身边的人了。因为至少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的东西是对的，或者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去寻求所谓的正解。
至少他在发这个东西的时候被下面是被人炮轰
啊，对对对，
至少还有一点救
啊， 啊，对对，
就是，
这是好事啊，这是好事。
能够了解，就是还是有相当多的所谓的就是有 common sense 的，不是说他一定是聪明，但是他至少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对啊，因为这篇文那个时候贴出来的时候，
就是被这种这么拙劣的东西，
哎，欸，真的
这种手法这么
拙劣，真的
拙
劣，
这手段太拙劣了啊，这，嗯，很不用心哎，欸，
嗯，
这很糟糕哎，
欸。其实这类的事情在。本来在疫情的这两年真的发生很多啊，包含例如说什么台湾送东西给别人啊，然后被挂上别人的名字啊，然后把等等之类超多的啦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哦，至少像瓜哥刚刚提到一点，我忘记啊，就我在讲这个题目前忘记，因为那篇我在看的时候，他底下的留言大部分都在喷他啦，那我就觉得哎，这就很好，代表什么？代表其实大家判断事情的能力都还是有的，但是真正被影响到的，其实就像瓜哥刚刚讲的，他们那种乡下的那种小社团啊，然后小群组啊，然后发给那些较唔捌这个怎么讲，较唔捌这个新闻的这个新闻这个动态的这种老人家，对啊，就用骗的，哎。叹气，
就大家加油啦齁，这种这么手段拙劣，我功力，如果你还跟着转传的，就被人家笑死，
真的被人家笑死啊，北七啊，
修技窘啊，我觉得这真的智商，就是我真的呼吁各位啊，人家当网军人智商，你至少车应该过20吧，好不好？不要这么蠢到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几乎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诶，我叫你记中诶，然后出现的这些社会啊，
嗯啊，
难攻击起来。我们来讲一点励志一点的，好了，
来，请说。
理解，我跟你讲，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乌俄战争啊，
欸，乌俄战争，嘿，
哦，那你知道，我们就是周遭呢有很多国家哦，欧洲、西欧蛮多国家的嘛，就是帮忙收留了这些乌克兰的难民，好，帮我收留乌克兰难民。那这件事情呢，说来呢，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呢，我们最近几集都有谈到一点，有点像是，欸，可能之前谈到什么真爱啊，然后所谓的爱上自己的妈妈之类的，
嘿嘿，
哦。那这个东西呢，本意它是好的哦。其实我简单来说，它是一个英国人，他收留了一个乌克兰难民，
嘿，
乌克兰难民女性，
嘿。
哦啊，这个他是一个家庭的，啊，哈，哦，就是这个男生他是家庭有老婆有小孩的，哦，然后他就收留了这个女性，于是乎呢就让他住到了他们家，五月哦，五月就到了他们家。那这个男生呢，他已经结婚10年喽，那有了可爱的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就他收留了这个啊乌克兰难民之后啊，10天的时间，直接把人家老公勾引走了。
哎，等一下，他收留一个难民，
对，
然后之后难民勾引他，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男的是讲什么呢？我跟你讲，喊，虽然说我们是男生啦，但是就是一个，他就说我跟他是真爱，一见钟情。他看到这个难民之后呢，一见钟情啊，爱上了他，10天的时间呐，两个啊就在一起了。然后呢，那个男的呢就跟他老婆离婚了，老婆小孩都不要了。
10天呢，欸？
对，啊，10天，
小孩也不要。
就十天的时间，他就只要这个女生，
嘿，
抛家弃女啊！
但现在已经确定了吗？你说的这件事已经确定了吗？
对啊，这是真实发生。然后他们两个私奔了。
私奔？等等，他原本的房子、原本的生活也不要了。
对，
他是跟着回乌克兰，
那个，男的就什么都不要了，没有，就是那个男的就带着那个女的，两个就跑了，
哇，
就离婚了，
哇，这当原配的是心态炸裂呢。
嗯，但是呢，他们一直强调，他们一见钟情，互有好感，是真爱。那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难民啊，这个女难民也说啊，她可以承受啊，这个，外界的眼光啊。他也觉得大家一定对他很多不好的想法，
是是是，
但这就是他们的爱情故事，
哎呀
，love story 啊，
哎呀，
我靠！他说我还看得出来，这个男生啊，就这男生叫 Garnett 啊，贾奈特啊，
哎，
Garnett 不是那个狼王 Kevin Garnett，啊，
不是，
是
我确定不是，
啊，哦，不是他，对对对对的，哦，他说他看得出来，这个男生呢，以前的10年感情啊，有多么的不开心啊。
你看十年的感情就这短短的十天，从收留进来到一起私奔十天，寻觅到了真爱。你看烽火之下寻觅到了真爱，跨国的爱情。
这个俗话说得好啊，没有这个礁石激不起浪花、啊、他们的这一段感情不得不讲啊，真是真挚啊，
经历过烽火下的爱情更加
的
坚贞啊。
讲这个你知道我怎么讲，不太该去对这种事情做评论，因为毕竟搞不好人家是真的有爱。但是我觉得那个难民的女生还蛮聪明的，就是她先怎么讲，她先打针啊，就是她先讲说哦，我知道大家不谅解我，哎、欸，这个针打得还不错啊。
对，话先说在前头。
哎、欸，对对对，丑话说在前，哎、欸，真丑，哎、欸，真丑。哎、欸，不过我是真的很好奇，她为什么可以收留难民啊？她是英国人啊。
他们有开放，就是那些包括像波兰嘛，波兰也收留了很多那个俄罗斯的难民啊，就是让国家可以开放，就是难民到他们的国家，因为战争嘛，对，所以他是可以收，然后经过申请的程序之后，他们就可以收留这些难民
啊。
所以啊，你知道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收留他呢？是因为这个男生原本的老婆啊，他会说一点乌克兰语啊。
哦、你说、原配会说乌克兰语，
对，所以他们还觉得啊，那可以就是收留他，然后可以帮翻译，支持他老公收留这个难民、啊，
互助会的概念啊。
对，想不到啊，短短的十天啊，
起鸟气嘎布地啊，
爱情就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东西。
对啊，这可以说化学作用啦，这算化学作用了吧？
这。
欸，抛家弃女、欸，像你这样讲，如果你讲的这个新闻是它是真的发生，那真的是抛家弃女、欸，代表这十年的生活，他可能也是不就如果真的这种
委屈了
取代的话，对啊，
心委屈了
啊，就是
不然没有这么就这十年的感情，然后又有了小孩，你说真的是不开心又没有什么爱，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呢、欸。
但就另外一份爱太大了，因为我们不要去检讨被害人嘛。
就是、我们要把它美化，就是哦，经过烽火淬炼之下的爱情啊，哦，千里啊，寻亲啊，哦，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啊。
他的爱就
公公拍天，就是一个到人家家里去勾引人家的小三嘛，
千里勾引。
对啊，对，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男生想偷吃吧，
哎，
然后但是食物是直接送上门的
啊，哎，所以他可以挑哦，就我可以挑我要谁来我家，
对啊，因为他们是透过脸书联络的
啊，这样跟去茶庄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这是外送茶，
对啊，那就是外送茶庄的
千里
外
送茶，这是跨国救援，
哎，他这个算
我们要把它定价再加跨国救援，
他包这个算包长中的十天呢。
包天的啦，这算是包天的。
你知道，讲完这个啊，讲完这个，我跟你分享一个更励志的故事啊。因为光哥，你刚刚我们在聊那个，就我们刚刚在聊那个什么，那个有人在传那个骗人的那个快筛的那个讯息的时候啊，啊，你不是讲说，其实今年很多这个政治人物啊，开始就慢慢的有所动作。哦，不管是大动作小动作吧，因为毕竟今年选举年嘛，只是说现在大家都不敢太高调，因为毕竟疫情啊，如果他们太高调的话，那人家就会说啊，干你满脑子只想选举啊，反正台湾人就是喜欢讲这种话。好，那我是想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啊，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
嗯、
哦，什么呢？哦，就是听众们应该都知道谁是以武阳光吧？我们
很有名、啊，
我们传说中的陀螺人啊，
来过台湾啊。他也是很多男生的
偶像啊！那我们传说中的陀螺人以武阳光，等一下讲陀螺人好远，反正就是这个
不要这样，
知名
就是一个
知名作家，哎，知名作家无体不满足的
作家，知名
作家，
然后情绪丰富的一个作家，
是是是，那
情感丰富，
独创这个中百式性爱的这个各中高手啊、哦！那反正就是呢，现年46岁的日本作家以武阳光啊，在先前爆出婚外情、偷吃50女的风波后，哦，不曾放弃的透过啊社群媒体跟公开的发言，想找回过往的声量。本月的19日啊，哦，本月19日就是5月19啊，他正式的对外宣布，将在东京都参选参议员啊。 哦，那他在这个公开的声明稿里面就有讲啊，他的人生中啊，坚持着、哦、所谓的永不放弃的原则。哦，近几年来啊，没有四肢健全的他，陆续学会打篮球。等一下，打篮球，好 ，OK， 考驾照，
一只
啊、哦，然后出门旅游等等。好、哦，那他之所以想要从政，是因为他发现其实日本啊，而近几年很多日本人其实他们都是抱着讲真的啦，赚钱没办法让生活变得更好，只能温饱，所以很多人都躺平，好、哦、选择躺平。而且这个也是日本面对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议题嘛。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不够努力，而是他们没有选择权。他想要为了这一群人啊，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替他们解决困难。我听到这里啊，我把塞老把塞底啊。哎，讲真的，他这个很会讲，哎，不愧是作家。哎，要想一件事，他妈他就是这么会讲哦，才有办法去这一次这个婚外情就找50个，我好佩服啊。
就是败在他的文笔之下，
对啊，
败倒他的文笔之下。
他讲话也很幽默，坦言讲，他讲话也很幽默。因为我常常看他以前的一些采访的影片，他讲话蛮幽默。像我最近期看以武阳光的影片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参加一个日本的 YouTuber， 哦，帮他设定了一个题目。那你也知道吗？他最近就为了博自己的声量，所以他什么都参加嘛。那你知道他那次参加的那一集是干嘛吗？他不能穿戴义肢，然后自己帮自己泡一碗泡面。瓜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一五阳光没有手指头，泡面碗到底怎么撕开？
用手压着，用嘴巴咬开啊。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来，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的调料包呢？怎么拿嘛？
用手夹着，用嘴巴咬开啊。
他的手就得得啊，你阿妹
夹不住吗？
有难度啊，所以他就泡了一碗。酱没有加很多，
没有酱的，
然后汤就有点洒出来的泡面。他说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吃自己帮自己泡的面，感觉还不错。我就看了，我就觉得他怎么讲，自嘲的很赞啦。就他这个人会这么有人格魅力，其实我觉得他真的还是有他厉害的地方啦，因为
他不怨天尤人、啊，
对啦，
他会比就是自嘲的方式，他不会觉得我这样就是一个很就是悲观啊，
对啊，就可怜、啊，
就感觉就是一直呈现出一个很励志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之前就是本来就他偷吃的那件事情啊，他偷吃那件事情爆发之后，然后他声量变很差。但其实我有认真在想，就是不是说。我这样想就代表我自己会这么做，而是说，讲真的啦，他偷吃到底干我们屁事？他偷吃是他的人生选择，但就是瓜哥，我想跟你讨论，就是他会因为他偷吃而代表他的能力不佳吗？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没有办法画上等号，
这两回事。
对啦，
对啊，
啊，偷吃我们可以说
你可以觉得他人格不好，但不代表他的学识不好，
对，
涵养不好，
对，
对啊，
因为。对、啊，没错，就是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所以他现在其实这么乐观的想要去从政，其实我觉得不管最后日本人有没有把这个机会给他，投下他这个投下每个这个每个这个大家手中这个珍贵的一票，但是他愿意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认真讲是非常值得佩服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完全要用讨论私德的方法来讨论政治人物的话，那讲真的，我觉得没啥对啦，我觉得没啥对啦。
嗯，
对啊，
就不能全部混为一谈。
对啊，那你如果说私德很好，
他其实对政治很有兴趣耶。因为前一次日本在选那个总理大选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日本的开票嘛，就是他们那个开，因为开票开到隔天嘛，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开票，他是政治评论员。
哦，对对对对对，他其实平时的节目就是、他平时的工作就上节目当政治评论员啊。算是很有，怎么讲，说算是很有热忱的一个人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跟师德
尊重啦，他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嘛。
对啊，因为
他想要参选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只是他日本形象没有说，就还是没有太好。
对啊，对啊，因为
就是毕竟日本对于就是这种道德上面的
哦，对，没错，
还是比较高一点哦，就像他们日本人一直很讨厌，就是福原爱的声量一直很差，然后一直都是负面声量。
哦、福原爱现在日本超臭，干真的是。
对啊，所以就是那种很就是对他们对道德这种的界限哦，还是定义的蛮高的。
对啊，所以
但我们都尊重他，因为他有本事嘛。
没错，这是、
啊、你说他要作秀也好什么要，但这也是他自己。哎，残障就不能从政嘛？
对啊，
对不对？那他有他自己的理念想要表达，这他透过他自己的方式来为这个社会可能尽一点心力，不去讨论说他在外面可能一次跟好几个女生搞在一起或什么样的。嗯，哎，那人会摘掉吗？
我超同意，哎，真正是人会摘掉啦，哎，咱
真的没摘掉。对啊，人会摘掉嘛？对啊，所以你不能就是有的哎，那也不是不能怪人家，对吧？好，那我们就是。也是尊重他啦，而、啊、祝福他呢。到时候，哎、欸，是他们是什么时候要选呢、啊？
哎、欸，我不知道哎、欸。
感觉我上次看开票也没多久，怎么他们又要选？
没有要选参议员啊？你上次看总理啊？
没有，总理上次他们也有投啊。他们是先选党里面各个那个代表先出来、啊。
参议员是七月底的样子，日本参议员好像是七月底的样子。哦，那也快了呢、欸，两、个月前才宣布要选，那你干嘛屌？
不一定啊，有时候这种就是。
啊、但
可能他本身就自带声量，
不得不讲、
啊，
就是我觉得都值得鼓励啦。我说的值得鼓励，不是值得鼓励他偷吃啊，而是说他为了自己的目标，其实他是很认真在做啦。坦言讲，是真的是这样啦，对啊。對，那我觉得师德跟能力不要混为一谈。那当然，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如果以讲我自己的话，好像对我来说，如果他不要把他的师德真的应用在。他的岗位上，他下班是另外一个人，他上班是另外一个人，那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啊。
没错，
因为我相信其实大家生活周遭也很多人是上班下班是两个不一样的状态啊。
没错。
OK 了，好来，本集跟大家推荐一个美食啊，瓜哥，我跟你讲，这间我可以超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说
这间推荐的，但我先讲，好，我们现在推的这个时候啊，
不要打针。
啊，这个真的要打针，但我打针不是打它不好吃，而是说啊，因为这个坦言讲啦，疫情的关系，再加店租的问题啊，因为它现在在松山的闹区，哦，这间店呢叫做大亨小赚，哦，大亨小赚胖子小吃巴德店，哦，巴德店，哦，那这一间呢，哇，真的非常的好吃，它是一间热炒店，哦，那它的单价不是那种百元热炒啦，哦，不是那种一盘一百的那种，哦，它的单价都差不多在160。哦，那炒的菜的话，160到350之间。我跟你讲，这个大亨小啊，大亨小赚啊，这啊就，哎，他那个你不念亨吧？干我唔捌理耶，他叫大烹小赚，
烹
要烹调
烹调
的烹啦，
没错。
对，大烹小赚。哦，那这一间呢、啊，我想他的那个菜真的很棒。那我先讲，他在桃园的不桃园，他在松山的巴德。哦，在巴德路四段那边，那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怎样，反正就是他们确定要搬家，没有要关门，但确定要搬家。那地点找好之后，他们会在粉丝团再告诉大家。哦，那因为可能是因为地点真的还没有找好，对，那他们确定一定会跟大家，就是怎么讲，他已经开十年了嘛，那他会想要再开创下一个十年，哦，会换一个地方继续奋斗。哦，那。大家可以先去查一下，那就关注他们的消息。那我要特别推荐，我想我前几天去吃啊，相见恨晚，好险我在他关门以前去吃。我想我超级推荐他里面有一道菜，哦，两道啦，我超推荐一个啊，叫做南煎猪肝，哦，南煎猪肝，它是那个猪肝啊，沾薄粉下去炸过之后，那有点像是那种类似像那种红烧或那种酱烧的那种汤汁，有点甜甜的，然后包裹在上面。哇，它那个猪肝的熟程度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它超好吃的，重点是那个皮啊，你不会觉得它外面的皮包的很厚。哦，然后呢，你入口的时候，哎，那个猪肝会微微的带脆口的感觉。哦，重点是那个主厨调那个酱汁真的超赞。然后啊，再来啊，就是他店里面的一个招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婆婆蛋。哦，这个婆婆蛋它也很特别啦，应该不是说很特别，而是，诶，它是一个家常菜。但是你要在这种店看到这个菜，还真的觉得，诶，怎么会在这里有这种菜？它其实就是半熟的荷包蛋，哦，半熟的荷包蛋，但是啊，它把它煎成一整颗， 哦，简单讲就好像四五颗荷包蛋吧，然后就一起煎，然后所以它会整个并联在整个并联在一起，然后啊，它再用那种葱烧酱油的那种汤汁哦淋在上面，你知道那个胶崩整个超爽。然后他这间店还有很多就那种热炒类的菜色，我都觉得超赞。像我那天还有点什么醋溜高丽菜啊，然后他们那种冷盘的油鸡啊，然后还有鱼香茄子。我认真讲，这一间啊，真的就他妈缺一个壁壁灯，真的就只缺一个餐盘推荐而已。超赞，超喜欢。
你没有吃他的辣椒吗？
你说他的，哎，你是说用沾的
辣椒
吗？
沾的辣椒，他的辣椒，
他的那个辣椒酱油嘛，对不对？
他的那个辣椒自己做的辣椒，
哎，我好像没吃到，因为我昨天我那对，昨天我昨天跟我一起去吃饭那几个朋友他们不吃辣了，所以我没有去吃到这个啊，是不是很可惜
啊？可惜了，
哇，
你少吃到了一个精华。
他在5月30号会收
了，
不然你明天有没有空？
你现在没吃到他的辣椒啊？
欸，我跟你讲，他真的这间真的超赞哎，欸！然后再来就是他的那个，欸，你知道他里面还有那个客家老菜脯鸡汤哎，欸，那个真的他妈是喝一碗少一碗哎，欸！等一下，我刚才讲废话吗？
你家煮的汤也是。
哦，干，可是真的，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他不常在热炒店出现嘛。那重点是，我觉得他每一道菜真的都炒得很真材实料，然后那锅气整个就是饱满，你知道，嘿。真正还崩一杯落，真正是四五碗起跳，你知道？而且坦言讲，我昨天我们三个人去吃，而且我们点了八九个菜吧，最后结账，讲真的也才2000出头一点点，欸，我觉得很凶啊！如果说你已吃到这样子品质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超赞的。
你要在巴德路上，然后吃到这样价钱，其他客单价的东西我觉得还好，不会特贵。
对啦，如果你
但是它东西就是你吃起来是重点，好吃之外，你会感觉这个东西是有用心在做菜的。
真的，
我觉得这是重点。你既然没吃到他那个，他辣椒是真的很棒的辣椒
啊！被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可惜哦。
啊，
干不菜啦！
但你吃到的那个猪肝，你有吃到，算是我觉得算是不错。它那个猪肝确实是好吃
的。哦，那猪肝很要求哎，欸，你知道它那个酱汁，因为它底下会铺那个高丽菜丝嘛，然后它那个酱汁，最后你猪肝吃的差不多之后，用那个酱汁配高丽菜丝，我看，我现在想到
那个猪肝，就是你一吃就会知道这猪就是平常没有在熬夜，
猪没有在熬夜，
它没有肝硬化。
哪一
只？你是以为我要说他死的好该死？
啊，
不，我今天已经换了。他没有在熬夜，他没有肝硬化。
你知道这？你知道我跟听众们分享啊，为什么瓜哥今天会这样讲？瓜哥前阵子被我刺激到啊，就是有听众留言啊，说啊，瓜哥每次介绍美食啊，他的形容词感觉就不多啊。那不是不多啊，是东西真的好吃的时候，你的那个形容词剩下哇，真的哇，你知道吗？听众们可以理解，
赞叹的好吃。
就你真的吃到很好吃的东西，你讲不出话来呢。你不要都说，哦，我好吃，我好吃。
你如果真的像往那种电视节目介绍啊，这多好吃，介绍那么多，那种假的，绝对不是好吃。好吃到说不出话来，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啊，
下一集开始介绍，
但我还是有换我的词的，好不好？还是有在换词的，
有啦。
你们是不是都想说我要说这猪该死，这鸡该死，我就偏不让你们抓不到我的节奏，
干爽啦！好啦，本期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真的突然》，我是林阿胖，
我是关哥，
拜拜，
拜拜。